一节看起，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好，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蛇哈。第一个，我们又要说神所造的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包括蛇，而且神所造的都甚好，蛇也甚好。但是这好的后来怎么变成坏的呢？不是神造的不好，神造的好，后来魔鬼是天使堕落的，邪灵是罪恶的天使堕落的，这是我们一般的传统神学的讲法，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似乎这是一个最合理的讲法，虽然很多人也有很多人觉得不一定是这样，不过我还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解释。那这里的蛇就是魔鬼吗？如果这是魔鬼的话，那么为什么后来就是魔鬼撒旦的话，为什么后来神要处罚蛇呢？他没有罪啊，没有错啊。我想这里的蛇应该不是撒旦或者魔鬼的本身，而是被撒旦魔鬼所使用的。所以这里没有出现撒旦这个字，甚至也没有出现魔鬼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撒旦的出现只有三次哈，在约伯记，还有撒加利亚书，还有历代志上都是讲到说撒旦在引诱大卫，或者在攻击约书亚，或者在挑拨耶和华跟上帝之间关系。那新约当然有讲撒旦，而且我们在启示录里12章19节20章2节都讲到那个龙呢，就是古蛇，就是撒旦魔鬼。那另外在以赛亚书第27章1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那里鳄鱼也好，大鱼也好，蛇也好，都是那种抵挡上帝的力量。不过这里的蛇显然不应该是那一个在海里的怪物，但是它的确是被魔鬼来使用的，引诱了夏娃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这样讲，就是他怕哥林多教会被引诱了，好像那个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个是哥林多后书11章3节讲的话哈。我想这个蛇应该还是那个动物的蛇，但是的确有被魔鬼来使用。有人说这就像是伊甸园的预言一样，狐狸讲话，树讲话，预言是预言也没有错，不过那预言就是纯粹不是在真实世界发生的，只是要表达一个真理。那可是我们相信在这样的写法里面，我们既相信圣经这不是一个神话，是真实的，我们就看不出这是一个纯粹的预言。我们相信真的是蛇，而这个蛇在让魔鬼使他说话，被魔鬼使用的事上的确有他的责任。各位，任何一个人被鬼附，任何一个人犯罪，不管在什么情形下，自己都有一些责任的，或多或少有一些责任，神都会很公平的来算这账。我们不可以说我们纯粹都是魔鬼害的，他附在我身上，你为什么要留地步给魔鬼使他可以附你呢？恩典的事也是一样，固然我们行善做好事都是主的恩典，但我们绝不能够说是主在做的所以我们自己不需要花任何的力气。没有恩典不是不花力气，恩典反倒让我们能够更尽心尽力来做正确的事情。好，我们就说蛇后来被处罚了而且看起来这个蛇真的是一个动物的蛇。那我们从其他地方讲，这是被魔鬼引诱，被撒旦引诱，使他能够成为魔鬼撒旦的一个工具，那我们想也没有问题，所以上帝才会罚这个蛇。但是实际情形到底是怎么个引诱法，怎么这个蛇被魔鬼附身了，或者魔鬼，我不觉得是魔鬼化身成为蛇。再一次，如果他化身成为蛇，那上帝处罚所有的蛇就不公平了。总之这个蛇是不是也是所有蛇的一个代表和预表，以至于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影响到他的子孙了。 我们总是相信神是很公平的，虽然我们就现代的科学来讲，现代对蛇的了解来讲，好像没有蛇不会像这样子，但我们相信创世纪这里所记载的都是历史上的事实，而且神圣经上也有讲他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更聪明，这好像也不怎么合现代的科学，我们不大觉得蛇特别聪明，好像海豚特别聪明，就算是田野里面其他的活物应该也有比蛇智商要高的哈，是不是现在的蛇跟当时已经不大一样了，我们不晓得，应该没有太多的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只是看到蛇的蛇形还有当弗洛伊德那种所提到的性幻想让我们对蛇有些特别的排斥呢，我们不晓得，我们就是照我们所知道的说这个蛇应当就某种意义来讲是魔鬼撒旦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使他狡猾，使他最后被上帝公平的处罚了啊。这个蛇他来引诱人，而且很这个写法很特别啊，就突然的，是女人受造的第一天蛇就出现了还是很快呢？我想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啊，有人说是第一天，有人甚至说人犯罪的第一人受造的第一天，包括女人的受造以后人就犯罪了，我想以人容易犯罪那真的是应该很快的事，不管怎么样蛇是突然出现，也好像突然就没有了，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它突然出现了，然后第五节以后好像就不见了，然后后来耶和华又跟蛇讲话了这文学的写法很特别哈。蛇对女人说注意蛇没有对男人说，为什么对女人说而不对男人说呢？有人说女人的意志力比较薄弱一点，有人说男人对蛇比较有权柄，因为蛇也是男人命名的可能吧，各位我不愿意冒犯任何一位姐妹哈，是不是在受到罪恶诱惑的事上尤其在性和食的事上，女人常常成为一个工具呢？弟兄不要高兴哈啊，女人容易被魔鬼诱惑，我们男人不容易，哼，女人容易被魔鬼诱惑就算是真的，我们男人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蛇根本不需要去诱惑男人，只要用女人就可以诱惑男人了，因为我们男女都有弱点，女人是不是好奇是什么样的原因所以蛇就去引诱她，如果蛇一开始引诱男人会不会就失败了，男人就会警觉了，这都是我们不知道的，这只是指伊甸园里的那件事，在平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很公平的承认，很诚实的承认，魔鬼对男人女人都会引诱，而且我们上当的机会都是一样大不要说哪一个比较更好，但在这里好像女人先被引诱保罗到后来讲到男人做领袖的时候也是有讲到这一点，就是女人是先被诱惑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辖管男人，要她沉静，是不是那沉静就是女人听话讲话都听错讲错的对象，她应该以她的丈夫或者是以圣经的话为主，可是她却听了蛇的话而且跟蛇去讲话，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讲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的确是是事实，是不是男人就应该做头呢？我觉得男人到今天堕落要做头也常常做得非常不好，包括做家中之头做得非常不好，我们都是罪人，在犯罪在可以蒙恩的事上男女谁也不要自大也不要看不起谁，但是我们再一次说历史上好像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或起码在伊甸园的时候蛇是先找了女人说话，女人是不是因为好奇是不是意志不够坚定就比较容易被引诱呢？再一次男人不要骄傲，因为我们同样被引诱，我们是被女人引诱了，女人是被蛇引诱了，她说话本来说话就已经是女人该警惕的事情了，蛇不应该会说话的圣经里只有两个动物说过话，一个是巴兰的驴子一个是蛇两件事都有点相似都是动物说话都有眼睛明亮 那么也都有耶和华或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也都是诱惑的事情。不过巴兰的驴子当然是好心，这个蛇是恶意的哈。我们也不相信巴兰驴子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说话，只是在那个时候说了话，在那时候神特别给他一个恩典，就像这个时候可能蛇特别给了撒旦的地，留地步的地方，使他被撒旦来利用了。那现在就是攻击女人了，对女人说，女人居然就跟他继续说话了。各位看了 J.R.R. Tolkien 的 The Lord of Rings 里面，跟那个大坏蛋也是少讲话，因为讲着讲着对话，你就被他迷惑了。而有人现在很喜欢讲对谈交流，我觉得要小心啊！圣经里不是很鼓励我们跟仇敌交流或对谈的 ，dialogue， 常常在对话当中被引诱了，失去了立场，失去了信仰，远远多于把别人带领回来。甚至很多人对谈根本不想带领人，带领佛教徒或其他人归主，只是一种所谓的互相了解，那种了解常常就是造成更多的罪恶上当了。这个蛇对女人的引诱哈，他第一句话就是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蛇不管怎么样，这是撒旦魔鬼的一个代表，撒旦魔鬼的代表啊，从古到今他们所做的事啊，魔鬼所做的事就是要欺骗，就是要杀人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4节啊，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啊。魔鬼有两个作为，一个就是说谎欺哄，一个就是杀人，一个是暴力，一个是狡猾的。这里是用狡猾的，是用软的，他自己说谎话，他要人先怀疑上帝的话，神岂是真说。我们记得弟兄姐妹，魔鬼要我们怀疑上帝的话，他自己说谎却让我们觉得上帝是说谎的，他自己要杀人却让我们觉得上帝是残忍的。你不要跟魔鬼对话，你要迅速的把魔鬼赶走。神岂是真说，各位，神是真的说。圣经一直被魔鬼来攻击，被这个异端来利用，就是要人忘记圣经真是神的话。哎呀，多少的神学家学者都在这上面跌倒了。哎呀，我自己也多次的跌倒，被神保守，感谢主，我不要再跌倒了。神说的就是真说，神没有一个字是打妄语的，都是真说。神的确是真说，我们不要怀疑他。蛇魔鬼要我们怀疑神的话，这好像就是所有罪恶的开始。怀疑神的话，而且怀疑神的善良。他好小气哦，不准你们吃，而且曲解上帝的话。神没有他们不许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只有一颗，但是就用这个禁令把它扭曲，先叫你怀疑上帝的慈爱，怀疑上帝的话本身，然后怀疑上帝的慈爱，然后把那个话扭曲一点。所有的树都不可以吃吗？树上果子都不可以吃吗？然后这也有一种假的谦卑哈，好像在问女人啊，问一下请教，不耻下问。哎呀，谦卑还所有的美德，如果不是在尊主伟大的情形下，那都是虚谎的、虚假的。好像他在同情人，你们好可怜，好像他很谦虚。这两个谦虚和同情是要造成扭曲上帝啊，扭曲上帝的心意，把上帝说得很坏哈。好，女人就跟他讲话了。哎呀，不应该讲的，应该小心的哈。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对魔鬼不是什么对话，要不然就是打击，要不然就把这个壮士打击捆绑，要不然我们就是只有说我们远离他啊。那种礼貌上的对话，而我们当然在世上跟所有不信主人相处，一起相处那是真的，但是要记得我们不是同一国的哈。神岂是真说，然后女人就对蛇说了，她就回答了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这个算是不错啊。但是如果神的 话呢可以讲得更完全一点，园中树上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因为既然蛇说所有的就已经扭曲神的话，女人干嘛不把上帝的话讲得完全一点呢？所有的我们都可以吃，而且是随意的吃，神很大方的给我，不是你说的那么小气的。这个女人在上帝给这个男人命令的时候并没有还没有被造，那是二章十七节，女人被造是后来的事情。那女人从哪里知道呢？从亚当知道的。那亚当有没有讲对呢？应该是讲对了啊，应该是说不可以吃，但是女人的最后跟魔鬼讲却说不但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而且也没有说所有的树的果子除了那一颗我们都可以吃。是女人在听的时候有点走样了，还是说的时候有点走样，我们都要小心，并不是要很坑坑的守那个字句，而是说我们真的要把那个精神抓住，对上帝的事要非常的严肃哈。我们都可以吃，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神不小气的，但把神的大方已经去掉那个所有的随意的，那我想都已经有一点把神的大方稍微忘记了。然后魔鬼的伎俩更明显的成功，就是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好。这里哈，虽然都是说神啊，第二节魔鬼第一节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然后这里也说神曾说不可吃，可第一节是说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指同样一位啊，那三位一体的真神，不过在圣经里面用耶和华的时候，那是一个比较亲密关系的一个字，那是上帝的名字，神的名字。当蛇来说的时候就把这个耶和华就直接说神了，那个关系就比较疏远了。那女人也跟着他说神说，他没有说耶和华说。我觉得这些很微小的事上都看出女人已经上当了，已经开始有点偏离了。他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哈，这当然是加的原来没有的，没有说不可以摸。当然对那个东西远离是比较好的，可是你把它加上去是不是就已经上了魔鬼的当，把上帝想得很坏，他不准我们摸这个呢？魔鬼或者蛇跟女人对话，或者女人愿意回应，就已经非常的不当了。我看很多人跟异教徒的对话就已经在错误的路上了。